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月26号，公元2009年3月2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安多拉加寺多名僧人拘捕，上千名僧俗民众展开示威游行。最后请听时事评论，中国名誉人士及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下面请听本台的焦点新闻报道。位于西藏安多国勒州玛钦县拉加寺僧人扎西桑波因不堪忍受中共军警的骚扰和迫害，于昨天21号下午跳进黄河自尽后，上千名当地僧俗民众聚集在拉加寺附近的拉加镇，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另有多名僧人遭捕。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拉加镇藏人加扬丹增祥本台介绍说，拉加寺僧人扎西桑波于昨天21号被迫跳进黄河自尽后，数十名当地民众和僧人寻找知名僧人的遗体，但始终没有找到。随后约2000多名当地僧俗民众聚集在拉加镇派出所门口，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和西藏胜利等口号，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要求当局就西藏僧人扎西桑波被迫跳进黄河作出解释，并要求退换之前在拉加寺寺院大金堂屋顶悬挂的西藏国旗。中共拉加镇派出所公安人员被迫交出了那名巨大的西藏国旗，加扬丹增表示，随后中共当局从国勒州和青海西宁市境内调派大量军警，全面保卫拉加镇和寺院，并于昨天21号晚上强行拘捕了拉加寺纠察使、现年39岁左右的班定江作为首的四名僧人。目前中共军警逐一对拉加寺每一位僧人的僧室进行搜查，局势进一步恶化当中。此外，本台还收到了拉加寺僧人和当地民众展开和平示威活动的现场录像实况。邻居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祥萨仁波切向本台表示，西藏知名年轻作家根嘎仓央于本月17号深夜12点钟在拉布楞寺院中被中共公安强行拘捕，目前下落不明。北部藏人根嘎仓央之前曾发表过真正的分裂者是谁等多篇文章，北部前在国洛年部叶子环保协会工作。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英文网站报道说，青海省国洛州拉加镇一名藏人失踪后，当地政府遭到了20多人的袭击。报道指出，据称失踪的藏人扎西桑波涉嫌非法活动，他在星期六下午从拉加镇一个公安局接口上卫生间逃跑，其后一直下落不明。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具体解释扎西桑波所涉嫌参与的非法活动究竟是什么。
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时事评论报道。中国名誉人士及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在正值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50周年之际，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名华人组成的民运代表团访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表达支持与声援。本台借用这次机会，邀请此次民运代表团团长、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秦静、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主席潘晴、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草虾和加拿大汉人作家朱瑞谈论有关他们对达兰萨拉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印象及看法，以及有关藏汉两组区别、藏中对话以及西藏前途等问题上的观点与见解。首先，民运代表团团长秦静谈到此次访问达兰萨拉的目的，他介绍说：
我们这次中国民族运动访问达兰萨拉代表团一共有28人组成，分别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北美、欧洲，主要是在亚太地区，有日本、香港、东南亚、台湾、澳洲和新西兰。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定见，我们希望继续推动中国民族运动和自由西藏运动两者之间的更紧密的配合与合作， 以期能够形成更大的联合阵线，产生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的转变更大的政治影响。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主席潘钦谈到首次访问达兰萨拉的感受以及藏汉两组间的区别，他介绍说，
达兰萨拉今天请你讲得很好，就把它形容为就是一个圣地，当然是指藏传佛教的魅力啊，是达赖喇嘛的这个对全世界的吸引和感召力。达赖喇嘛为什么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欢迎？实际上达赖喇嘛向世界推广了一种以宗教博大的胸怀为背景的人类的爱，这是达赖喇嘛在全世界所带给无数人那种心灵得救的爱，那种伟大的意义。到了达兰萨拉以后呢，就你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会感到自己的心灵开始纯净起来，不是生活在那种物欲的世界里啊，那么杂乱，这个地方那么简陋，其实是一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小小的山村，非常简陋，但是你会发觉它的纯净的体现是怎么感觉到的？你从藏人的一个微笑，一个笑容，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心扉是完全打开的。他不像我们生活在那个世俗的生活当中，人们的心是锁起来的，特别在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那些中国人当中，你看不到那种纯真的发自于内心的那种表情，感觉不到。共产党跟我们一样，他也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他不是说他是一个怪物。共产党的官员从他的领导人到普通拿起枪来去屠杀人民的那些士兵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人，对不对？但是他们为什么就干出了这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完全了离开人性当中那种最基本的就是还属于人的那个部分的属性。我觉得就说在政治制度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因素。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草虾特别谈到对西藏前途的两条道路及中间道路和西藏独立的看法，以及对达赖喇嘛的评价。他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是在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录音棚里向大家问好，我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草虾，可能有些朋友看过我的文章。这次来到达兰萨拉，我和很多的藏人朋友深入的交流。那么呢，我想谈一下关于西藏前途的两条道路的问题。目前呢是有在西藏社区里面呢有这样两条路线。一条呢是有达赖喇嘛所倡导的中间道路，他们所讲的是在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一切都按照共产党制定的法律来寻求真正的西藏民族的自治。这样的一条路线呢是得到了全世界关心西藏问题的人们的同情，以及呢在西藏内部呢大多数藏民的支持。在我拜见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反复的跟我强调汉藏大团结，他们认为汉人和藏人呢都是相信这个佛教的兄弟姐妹，没有必要分家。但是呢为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应该他们有自治的权利。中间道路呢主要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激进的所谓的西藏独立的道路呢，秉持这条路线呢是以这个西藏青年会为代表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我想呢其实这个呢是也是很有道理的，它相当于我们汉人里面所谓的一些爱国愤青。我们年轻人呢都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啊，他跟我讲过，他说我们是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诉求西藏的独立，我们从来没有制造任何暴力事件，我们始终坚持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讲出一个独立的诉求。我们的目标呢不是为了削弱中华民族的强大，而是为了谋求藏人和汉人呢以及其他民族一个共同的美好的未来。我听了之后，我感觉到我自己呢也曾经是从那个年轻的时代过来的。我认为西藏的年轻朋友们，他们有权利讲出他们的任何的想法，任何的呼声。有很多朋友啊认为说这个是达赖喇嘛在玩两面山刀，说达赖喇嘛自己啊在讲中间道路，背后怂恿年轻人在搞暴力的独立。其实，据我 看到的不是这样的。达赖喇嘛反复的强调说，我们藏人和汉人是兄弟姐妹，不分彼此。同时呢，西藏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就是说达赖喇嘛他作为一个佛教的一个最高的精神领袖，他也不能以他宗教的权威去干预常这个世俗社会的政治观点。达赖喇嘛不能强迫说，如果你一个人不支持我的西藏中间道路，那我就开除你的佛教的教籍。佛教和这个耶稣教、基督教那些教会啊，它不是不同的制度。因为在我们汉人的历史上啊，我们一直是把西藏啊称为西天大自在佛。这个西藏的精神领袖啊，同时在我们的汉人的制度下也是我们的大国师。
此外，加拿大汉人作家朱瑞、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秦静以及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主席潘琴，先后对达赖喇嘛的慈悲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等问题上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因为在达赖喇嘛心目中是就没有等级之分，他见总统也好，他是见普通的乞丐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像前一段时间他去看病去，那路上就碰到一个乞丐在那里，因为也是肚子疼，那达赖喇嘛立刻让车停下，然后呢亲自走到那个乞丐身边问他你怎么回事，然后说他肚子疼但是看不了病，那达赖喇嘛亲自让人把这个乞丐送到，当时达赖喇嘛在自己在胃疼，可是他没想到他自己胃疼，他首先让把这个乞丐先送到医院去。
这是伟大的力量。我们那天跟达赖喇嘛约定谈半个小时，但是达赖喇嘛我记得我们那天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以上，这是我第一次见达赖喇嘛的经历。我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在西藏本身，西藏问题解决由来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如果在中国大陆未能实现民主化以前追求西藏的问题的解决，我个人感觉至少来说是事倍功半，成效很有限。只要没有民主制度，只要这国家的那个权力把握在少数人手上的话，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根本就不可能给西藏以高度自治的。从他们的自己的执政的利害关系来说，他们不可以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等于自己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利，所以这是不可能让他们做得到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还得回过头来，首先要解决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可以通过民主商讨、民主辩论来解决，有全民参与重大政策的决策。在这个时候才可能使得西藏高度自治问题、西藏宗教文化的保持的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所以因为如此，提出了就是达赖喇嘛是未来中国政治民主化以后中央集权削弱以后中国可能会出现的国土的就是那个分离的可能性，出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没有一种信仰维系中国人民，这个国家是要走上灾难的。所以说为了今后计，达赖喇嘛是未来中国民主化以后的重新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恢复正常，恢复到那个就是健康的那个水准线上的一个唯一的支柱。因为中国是传统的佛教国家，可能藏传佛教由于没有受到世俗政权的破坏而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那在未来的中国它完全可能起到这个作用。
那在这问题上潘琴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那个秦琴先生刚才讲话基本上代表了我们这个访问团的政治的诉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说明同一个问题，西藏自治运动或者叫自由西藏运动本质上就是民主化运动。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有限只能谈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日继续收听中国名誉人士与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第二期节目。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吉。